第37到第42节，然后我想请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读经。然后这一共有6节的经文，我还是想请弟兄姊妹，我们分开念。第37节，我们从姊妹开始，然后弟兄38节，我们这样起音的方式来念这段经文。第37节。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
心，
就
对
彼
得
和
其余
的使徒
说：“
弟兄们，
我
们
应当
怎样行？”
彼得说：“
你
们
个
人
要
悔
改，
奉
耶
稣
基
督
的
名
受
洗，
要
你
们
罪
得
罪得赦，就
必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
这应许是给你们和
你们
的
儿女，
并
一切
这
远方
的
人，
就是
主，
我们
神
所
招
来
的。
彼得还用许
多
话
做
见
证，
劝勉
他
们
说：“
你
们
当
救
自
己
脱
离
这
弯
曲
的
事的。”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
就
设
了
洗，
那
一
天
门徒
约了
3000人，
都恒心遵守
神
的教
训，
彼
此交接，
多
勉励，祈祷。
好，谢谢。然后，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梁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在主日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谢谢你，感谢主啊，保守我们的平安，赐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今天欢聚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赞美你，我们一起来跟随你，我们也来听你向我们讲话。谢谢你，你赐下圣灵建立教会，让我们在教会里学习成长，学习跟随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海德堡教会，我们从创立到今天，你一路的带领，你一路的指引，也谢谢你，求你赐下的圣灵来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成长，在教会的更新与翻转当中，我们也成长，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和精兵。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大家都知道嘛，现在是圣灵降临节啊，那这几天我们有一个长假。通常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我们都是每年的基督教的这个造就营的时间啊。现在因为疫情有减缓，那但是呢，我们营会没有办，我们继续还是在我们的家里面参加线上的聚会啊。感谢主，也是用这样一个现代科技的方法，让我们不至于迷失，不至于失落啊，让我们继续能够因着主的名，我们来召聚，我们来聚会啊，来敬拜我们的主。那我们想呢，在过去20多年来，我们的海德堡教会啊，一直在神的保守带领下，我们成长，我们发展，我们受挫，但是我们继续复兴啊，这是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路程，心路历程，或者是我们的教会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因为圣灵节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啊，圣灵降下来啊，他升天以后啊，他死里复活升天，然后呢赐下圣灵啊，那圣灵降下来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成立教会啊，圣灵降下来成立教会，那么他的门徒根据圣灵的指引，我们成立教会，让我们能够在地如天的生活，让耶稣基督他继续来保守带领我们。所以我想到说，我们海德堡教会其实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啊，有是不是30年，将近30年的历史。那我们的教会过去一直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今天我们就思想这个题目，就是说更新与翻转。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啊，也许我们以前的牧师或者也讲过类似的题目啊。我是在想说，我们的教会在过去的那段岁月里面，我们在座有好些位弟兄姐妹同工啊，那个现任同工或者离任同工啊，我们这些人，我刚看了一下名单，我就说这些大概我有认识一半啊，一半就是就 personally 的，就是我们认识的，我们知道大家都是在这个教会里成长，在这个教会委身和服侍，对不对？特别是我们教会在去年到现在将近1年半的新冠疫情的过程当中，我们走过，我们艰难的走过 啊，我们有一个转变，就是线下的聚会，我们彼此接彼此的啊波饼，彼此在一起聚会，变成线上啊。那可是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恢复线下啊。那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有没有更新与翻转呢？啊，我们有没有啊？真的是继续的高举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有更新和翻转。我们在疫情当中，尽管种种的原因，我们没办法聚会，我们也许啊走一些弯路，或者尝试一些新的模式的服事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学到我们的功课？有没有这样看见教会的意向，教会的下一步，迎接下一步的这个转变，环境的转变，我们教会的一些模式，一些更新的转变？我是今天因为知道说圣灵降临节嘛，那圣灵降临节的话呢，其实啊，他们就马上那个彼得就有一篇很重要的讲道，对，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啊，在彼得这个啊，在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给我们其实有篇很长的讲道啊。那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37-42节，这段经文其实就是讲到了教会的建立和教会的发展，教会的更新与翻转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教会，我们海德堡教会不是在市中心有一个建筑物，这个叫教会，这是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建筑物。教会是由我们每一个信徒组成的基督的身体，对吗？啊，那我们教会的存在和发展呢，是需要靠主来更新，需要靠主来翻转啊。我们总是在每个历史时期都要有一些重大的变动，在更新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个是教会要洁净，一方面是我们的生命要变得更圣洁啊，我们才会有更大的果效，才能在海德堡我们做盐做光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很多人说，我们不光要有查经班，我们更需要有教会啊。那我相信通过初期教会成长的记载呢，我们也可以预见到，就是啊，不光是海德堡教会，就整个纽伦堡教会，整个这个德国的华人教会啊，整个全世界的教会，我们都会预见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我们要经历这个教会的变革。那当然在过去的啊，我以前可能也讲过，或者没在你们当中讲过，就是说其实教会在过去的2000年里面的发展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啊神奇妙的功，有经历了起伏，经历了更新变化。那在这里呢，我是啊可以讲说啊，麻烦就是中影姐妹也会给我们打个 PPT 嘛啊，就想说，其实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个疫情只是几千年以来啊，这个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波澜啊，我们经受到这个，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教会，海德堡的教会，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指引啊，我们的教会就靠着啊传道人，靠着圣灵，靠着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谱写新时代的这个新篇章啊。所以在这里来讲呢，我们就可以讲到说，也可以带来啊文化和社会以及一代人的翻转。归根结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命更成熟，我们和耶稣基督有更好的关系，那我们会用以我们的服事和我们生命的成长来荣耀耶稣，我们也盼望耶稣再来啊，他必要来，他建造一个新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新天新地啊。所以今天我就在想说，圣灵降临了，我们的教会建立了，那我们教会往哪里走呢？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再想到将来会怎么样呢？我们这一代人过去的话，我们的孩子会不会能够在这个教会里继续成长，继续的尾声呢？我想到是这个提的这个题目，我这里只能有一些这个考量。反正我就想说，用这段经文，我在这里跟大家今天会分享啊，就是一个伯格里一个宣教士，在100年前的那个伯格里，大家有些人可能看过他的片子，或者有些人知道这件事情啊。那其实他的很生动的事迹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或者一个榜样啊。我没有办法照搬他的模式，但是有些事情是可以思想啊影响我，就是引起我们的思考，让我们海德堡教会同工弟兄姐妹祷告，然后思考我们的教会下一步往哪里走，好不好啊？那其实我在这边想讲到说，就是100年以前，就是在贵州啊石门坎那里，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基督教的一个辉煌啊，这里曾经是一个那个基督教的这个兴盛的地方，复兴的地方，教会复兴的地方，也是一个文化圣地。在那里呢，就是开始有了苗族人自己的文字，创办了民办苗民的小学， 也培养出了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啊，那里就开创了近代男女同校的先河，提倡了民间教育运动，建立了医院，建立了麻风病的这个医院啊。那重要的是，成千上万的苗人受洗归主，荣耀主名啊，这个是一个圣灵的指引的工作，建立了教会，并且让他们更新和翻转啊。所以我们把 PPT 打开，我们就说，看是在第一部分，我们看说37到3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篇圣经的经文，然后我们就看在这里，就是上帝应许悔改赎罪得救啊。我们到底我们教会要干嘛？我们做什么呢？啊，这里面就讲到说，上帝是让应许我们，要我们悔改得罪，悔改赦罪得救，好吧？我们一起，你再往下打，我的 PPT 能打出来吗？我在每一段 PPT 里面就有啊这个经文，你不需要打这个，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读过。好，没关系，如果 PPT 还你可以找一下，我接着往下讲，我不用停下来啊。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刚才读过，众人听见了彼得的讲话以后呢，都觉得很扎心，就觉得讲的真是很好啊。不过他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我们应当怎样行呢？就是说你讲耶稣基督复活，讲这个我们要得救啊，那好，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道理，那我们应当怎么做呢？啊，这个他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呢，说到这里就是说表明这些会众啊，他们第一个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但另外一方面呢，表明他们有所领悟，他们觉得生命是需要更新的，需要找到新的动力的啊，因为他们当时的生存，包括他们受到这个犹太教的逼迫，受到这个罗马教廷的啊，就罗马的这些统治者的逼迫啊，所以他们很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所以他们确定自己要做改变。我们当怎样行呢？你知道提出一个问题呢，其实就是解决问题的一半啊。很多人就说我没有问题，我很好啊。我们常常小那个团体里面常常会查完经以后，我们有段时间祷告分享，怎么样？这个每个人都有点分享。这礼拜怎么样？这礼拜我挺好，挺平安。啥事都没有，都好，都好啊。那有的人就会说，这礼拜我发现我身上有个什么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上帝会怎么样带领我。那从这个分享里面就看出，就是你看不到自己存在的问题或者是需要。其实呢，生命是静止的啊！我不说你退步，我就说可能你没有什么新的诉求，没有什么新的感动啊。那这里面也是这样，他们有感动，他就会提说，我应当怎么样行？我应当神的面前，我应该怎么样？那其实这个，今天我们有些没有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靠主来更新呢？啊，看到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找到我们的属灵更新的动力呢？那真正的进入这个更新改变的过程呢？啊，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啊，我们的一生每天都是构成我，每天都是我们构成我们一生的这个一个部分。啊，每天都要有得着，每天都在有成长。或者，如果你觉得没有得着、没成长，你也可以安静，对不对？等候在神的面前，听神跟我们说话。所以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他们确定个人需要更新。那彼得回答他们是什么呢？是你们要悔改。啊，这个悔改是什么呢？是个人单独面对神的事情，啊，悔改不是说一个非基督徒他的时候他要悔改，让神给他的属灵生命。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也要在神的面前安静思考哪些地方得罪神得罪人，我们也继续要悔改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说个人的更新代表着教会整体的更新。啊，我们现在有，今天我们差不多有20个人上来，我刚才看了，大概有18个人啊，17个人啊，我们每个人需要更新，我们的更新才带来教会的更新啊，这个大家都可能会知道的。那么，所以彼得这里说到，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受洗，为什么呢？受洗它是这个悔改的洗啊，代表人生命状态的改变。啊，那么我们今天我可以想说我们有没有改变啊，我每个人会想我们都有改变，对不对？不同程度的时候，不同阶段的时候，我们都有改变。这个改变呢，是比如说我以前动不动就会叫苦啊，我遇到一点点不顺心的事情，我就跟我的先生或者跟我的太太就抱怨啊，这很正常嘛。人如果承受不了这个压力的话，我没办法早上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对不对啊？那本来是这样的，可是我现在呢不是了啊，我现在能够很平和的面对各种的处境，因为我说我靠主得刚强，没关系，都可以过去啊。我觉得很难的事情靠主很快就能够应付得了过去 那 本来比如说我看教会，哎呀，处处是不顺眼。你看这个张三，哎呀，领事领成什么样子？你看这个李四讲道讲成什么样子啊？心里面总是觉得很不顺心嘛，很不顺眼，或者说啊。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发现说，如果这个教会啊、不够亮啊，很黑，那我就点根蜡烛走进去啊。我在这里面，我也分担同工们的这个啊、这个事工，我也一起来跟他们参加祷告，我也一起来介入，或者说一起来在这个教会更新的过程当中，我有参与，我有份啊。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生命本质的改变。那我在这里面呢，就想到说，那我们教会下一步继续往前走，怎么走呢？啊，这里面就讲到一个故事啊，一个宣教士在中国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戴德生嘛，对不对？啊，那个中英你可以往下翻啊，这个已经过去了，这个、我刚才讲到了已经啊。那个好，这个也过去了，这个我们刚才读了圣经啊，所以我们需要确定自己个人要更新。自己要更新，而确定我们的人生的本质。我活一天，我就说受造的个体，我们都需要更新啊。那么怎么更新呢？那我这讲到说，1887年的时候，就这位伯格里，你看他是1864年生的，1887年是几岁啊？啊，23岁啊。我们在座的可能大多数人都超过23岁了，对吧？23岁的话呢，他到中国了。你看这个人很瘦瘦的啊，很有见识的。他是受到这个圣灵的召唤啊，就跟着这个内地会。就跟着戴德森他们一起啊，就到了中国。他是后戴德森的征召的那个宣教士，他的志向是要学李文斯顿。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在非洲传教的，非洲的一些部落就整体的归信了这个基督徒。他呢是先到了云南的昭通啊，这两年正好地震嘛，云南昭通宣教呢，在那里整整传教几年了，17年。17年的话呢，他也建立了几个教会，他也在那里宣教啊，然后呢办了学堂，然后呢医疗救护工作，然后呢戒鸦片啊，这个禁止买卖婚姻，做了很多事情啊，那个禁止酗酒，收到了一定的果效。但是阿伯呢，17年，你说他有没有果效啊？我想问在座的有没有17年信主的啊？信主17年有的嘛？在座的各位对不对？或者你有7年嘛？那你传了多少福音啊？你在17年当中，你有传了三个人信主吗？或者10个人，或者17个人有吗？啊，我想可能有，可能没有啊。这个不需要你回答我。这位伯格里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做了一切所有他能做的事情。可是17年受洗的人不到17个啊，而且这些人都是若即若离，这些人都是儒生。啊，都是读书人，他们都有一些文化优越感，他们承认什么呢？中学为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我还是以儒家文化作为我的主体，那我稍微啊，参教会去啊，了解一些啊，那我有用的部分呢啊，改善一下婚姻呐 或者说我把这个有一些可以改善我原来的那个一些部分实用部分拿过来啊，所以很难。接受孔孟之道以外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啊，所以那时候他村头打那个锣啊，听福音啊，很多人就把他当成一个就是耍把戏的人啊，小孩子跟着他后面啊，就是他觉得很挫折，但是尽管如此，他坚持的持守啊。那么可是呢，就是到1904年，也就是他传教在那个云南17年，你想看。我们在海德堡教会，你有服侍17年吗？有吗？啊，在座有几位吗？啊，但是17年了，你觉得没什么果效，心里面有时候难免有挫折嘛。那个时候呢，上帝就给他一个机会啊。我心想说，也许今天 Corona Virus 也是给我们海德堡一个机会，你不知道的，也许是一个机会啊。我在这里就想到，当时在这个有一个另外一个传教士呢，他们在这个给苗人在贵州啊打了一场官司，为苗人呢就写了一个诉讼状啊，打赢了一场官司。后来苗族人就说了啊，原来会有文化就可以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啊。他们就找这个党巨人，就这个宣教士说，请你派一位宣教士，上帝的使者到我们这儿来，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有需要啊，他们有属灵的胃口啊，他们有看到这个圣灵的工作，他们就说我们要，他那时候我们是不光是要有文化，而且我们是要有信仰。好，我们要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党巨人呢就把这些苗族人呢就介绍给伯格里 啊，很有意思。那伯格里也介绍，伯格里这个时候呢，看到这个异象了，他祷告祷告，他说求圣灵给我开路。他发现他要调整传福音的方向和对象，他要从汉人转到苗人。啊，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转向啊！我并不是说我们海德堡就现在说我们从华人转到这个穆斯林啊，转到这个叙利亚人，或者转到我们德国人，不是，我没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他看到一个契机来的时候啊，那我们是不是要从学生转到在 SRP 工作的人呢？哎，或者我们是不是要转到转向附近的那个团契查经班？这个我没有答案，我只是说让我们会有一些触类旁通嘛啊！然后呢，他就从云南转到了贵州的石门坎，啊，那个，所以去到那里以后呢，那些苗人呐，看到他来了以后，他就说：“你教我们读书，教我们识字啊，啊，你教我们这个读圣经啊，啊。”所以他一去的时候，十个人、三十个人、一百人、一千个人，哇，人越聚越多啊，你知道吧？这个时候他就深深的体会，如果羊群饥渴慕义，迫切需要一个牧者来牧养。这就是上帝给这个牧者选择和决定的确据啊！当然开荒是不容易嘛，就是没人来，你是不是要去呢？那如果有很多的人要你去的时候，你是不是放下你手下的工作，放下你原来的舒适区啊？你去那个水深之处呢？啊，他这个时候就说好啊，我离开那些拒不接受耶稣的儒生读书人，我义无反顾去苗人那里，哎。你知道吗？就像我们现在给华人传福音都很难，你要到现在我叫你去给穆斯林去传，你觉得很难，对不对？语言也不通啊，那个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你怎么传呢？一般人是打退堂鼓的嘛，找个理由就不去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伯格里又毅然决然的，就像听到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啊，保罗听到马其顿，他听到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好，他就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一到那里去，就找了很当地的很多的人凑钱，每人。十个铜钱就等于像 ten finish 呢，啊，就是十分尼，就是凑了五英镑啊。我想那时候的五英镑大概等于我们现在的5000欧元，我猜想啊，就是啊，或者5万欧元那个时候，那就他们简易的一个教堂建立起来了，就叫五磅房，哈哈，叫五磅房，就是五磅这个英镑建立起来的一个教堂，五磅房建立起来，这个地方呢又是教堂又是学校。又是伯格里自己的住宿和这个办公室啊，所以他一边建堂，他一边就传讲耶稣基督啊。刚刚教堂建好，就有5000人受洗，弟兄姐妹，这么大的一个工厂啊，上帝就给他这样一个机会，让他有一个更新和翻转。他如果在那个原来那个地方，可能也能有继续传福音，也很好，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地方，他就看到了需要上帝的光，上帝光照在这里的人是要光啊，所以。教堂很小哎，5磅房，呵呵，你想想看，5000欧元，现在我们能买到一块地皮吗？能建个什么房子呢？好，他就那个每次有30个人受洗啊，所以大家一起赞美上帝，然后让他们灵魂得救。那伯格里他是这样，他不光是讲圣经啊，不光是讲四福音啊，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看到那里没有文字，他就帮苗族人呐、啊、这个。创造了那里的苗族的文字，我真写这个本事很大，这个语言学家可以做的事，对不对？语言学家也创立不了一种文字，我也搞不懂啊。那个他翻译圣经，你知道吧？创建文字，让他们根据他们的口语说话，创建文字，然后翻译圣经。那个时候到哪里去印呢？到日本去印啊。所以他这个动脑筋很多。他说：“我做事情是为了要育人，就是培养人，我要传播信仰，让他们成为敬畏神的人。”啊，这样呢，改变人的这个文明观念，其次才是啊文化知识，掌握技术啊，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这就中国人都是说，拿来有用的东西，我把抄一点那知识产权搞一点啊，我们赶超弯道超车啊，然后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有一些好的产品啊，竞争就可以了。我们脑袋瓜没变，我们就学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物质的东西啊，就是。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近代史了啊，我就不多说了。那所以他说这个这样的话，说如果一个人啊就怕流氓没文化嘛，如果一个人没有人格底线啊，没有信仰，没有道德，那这些人尽管有钱了，崛起了啊，尽管这个可能他们是现代文明的破坏者，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 啊，所以一定要把他们培养成有信仰的就叫信仰的人，这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力量，而且是拯救灵魂是第一重要啊。他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切的目的都是为自己啊，你别看他表面说的很好啊，他不惜伤害别人来摧毁这个社会啊，所以他就通过传道，他大家的那个读圣经，他就让这些苗人基督徒呢理解人为什么活着，怎样生活啊，让他们有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啊，那这个是这样的话才可以啊有分辨能力，应对社会各方面的这个矛盾啊，就是这样的教育思维造就了许多当地的人才，成为当时的杰出的先锋啊。今天我们不说我大学毕业，我念了研究生，我做了博士，我们就是知识分子，不一定啊。知识分子要有胆有识，不光有学专门的学科的学问，而且是有担当有胆识，而且呢就是要有一个现代文明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些基督教的信仰。所以这伯格里他就是有胆有识，他带着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命啊，这个使命就是传扬耶稣啊。所以他当时就是因为培养了这么多的有使命感的基督徒啊，他对他自己个人来讲，他自己也有生命的更新，就是为耶稣基督委身一辈子，成为他自己的动力，他委身上帝。同时呢，他也要把这个穷乡僻壤呢完全改变成一个文明社会。是就像有一点，我这个比喻不太例子，就是像当初那个这个英格兰的这个新教徒，他们被逼迫以后，他们就跑到美国去，说在那里要建一个上帝之国啊。这个，所以他带着这样的使命，他就在这里做了好多年啊。我待会接着讲说啊。那么我在这里想着说，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都在慕尼黑嘛，或者我们在纽伦堡，或者我们现在就是在海德堡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这样一个使命，让我们到泰国去，或者让我们再到贵州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会不会去啊？啊，我们可能会说，哎呦，我资格不够，或者我能力不够啊，或者是上帝的呼召没临到。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想法，这个正常啊。那好，我们不去，那我们留在海德堡，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使命感？啊，这是我们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使命感？这是我要提出这个问题嘛？啊，那好，有这个使命感的人呢？啊，你要往前翻一页。能不能往前打一页啊？这个是第二部分的啊，这个第三部分了，更远了啊。回到第二部分就好，再往前再回去一页啊。好，第二部分就是其实这个在第四十节里面，他就说我们培养了人，但是呢，他说我们要鼓励我们的信徒要脱离这个弯曲世代啊。在圣经里是讲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四十节的经文啊。预备，请。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
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各位，我们是活在这个世上，上帝没有叫我们现在拎着包啊，卖了家产啊，辞了工作，我们马上就去见主面，我们在山上去等着上帝来把我接走，有吗？没有啊。上帝是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上帝是要我们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对吗？好，那么怎么样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呢？那当然第一个是我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很明确，我们不要走世俗化的道路，我们不是眼睛盯在车子房子帽子这个票子身上，对不对？我们确实是要说在今天我们哪怕瘟疫横行的时候，我们都要坚守信仰，我们坚持来聚会，我们坚持去祷告，我们坚持去传福音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底线啊。那我们怎么样来脱离这个弯曲时代呢？那个伯格里他就是说，当年马丁路德500多年以前的宗教改革，他亲自把这个希腊文啊，这个拉丁文的这个圣经呢，翻译成了德文，对不对啊？这个是基督教新教开始传播嘛？那可是伯克利他就说，我要把圣经翻译成苗文。各位，我们现在假如说啊，我现在请你把这个圣经翻译成德文，翻译成苗文，我很难呢，对不对啊？在那个时代。翻译成苗文，所以呢，这个苗文的创制，苗文的圣经的翻译啊，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很了不起的一个工作嘛，对不对？那个圣经苗文的这个发明，圣经的这个翻译，标志这个现代教育的文明开端啊。所以，并且呢，就是石门坎成为了中国西南当时的耶路撒冷，它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基地。啊，是当时做盐做光的一个精神圣地啊，所以在他的这个活着的时候 啊，他是我想看44岁，大概是一共想看几年了，7年还是9年啊？他23岁去做了13年啊，做了17年。那40岁的时候，他去了那个贵州啊，他活到51岁去世的。在11年里面，他又翻译圣经，又讲道，又牧会啊。在11年里面啊，后来有一段时间，包括11年，后来又有一段时间，伯格里和他的继任者建了几十座教堂。办了120所小学校，我现在想说，我们海德堡现在建一个纽伦堡的，或者就像我们纽伦堡建了一个中文学校，我们海德堡可能建一个中文学校，或者建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小羊羔，比如说小羊羔的那个一个，这个中文班嘛啊，多不容易啊，对不对？人也不够多啊，还要考虑到其他的经费、师资等等都不容易的，但是他那里就建了120个小学啊，编了很多的课本。就是识字课本啊，所以整个的这个乌蒙山区啊，它社会风气完全变了啊。现在我问在座各位啊，我问弟兄也好，我问姐妹也好，我们也都40岁、50岁的人了，对吧？都有了啊，我们的孩子即将进入结婚期嘛，对不对？啊，你家有个女孩子啊，在德国可能还不太明显，你家有个女孩子，你现在要找啊，我们要给这个自己的孩子，当然我们婚姻自由嘛，让他自己选。对不对？那有时候也会带到家里来给我们把把关，提提建议，对不对？有没有？你们遇到过啊？那我们中国父母会怎么想呢？嗯，看看这小伙子学历到哪儿了啊？学历不错啊，这个人也挺老实，而且呢也是基督徒，那不错啊，那这可以，对不对啊？那我们会，我如果我的孩子在中国的话，可能就不太一样了。那个中国许多女孩子提出来，嗯，你们家里有31厅吗？啊，你开的什么车啊？奥迪车，奥迪车还行啊。那个，我宁可在奥迪里面哭，我也不骑着自行车笑啊。我以前记得老是有这句话在我脑子里。那个现代人的择偶标准啊，我跟你讲是确实是有问题。因为，那当然我也不能完全说是民族性的恶劣啊，确实是有外在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因素，对吧？啊，那。但是就是说在同样的社会环境里面，那时候的苗族人啊，在伯格里这个以基督教这个圣经的上帝的这个感召下面，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苗人的女孩子，我要嫁给你，我对男孩子提出什么要求，我在这里写下来了，我简直不敢思议，100年以前会这样。他说，你有没有把伯格里牧师的编的那本平民识字课本背下来，你能背下来我就嫁给你。现在这个时代哪有这事了？你是一个什么硕士博士，你也是一个什么贵州省或者是安徽省来的一个那个当地来的一个金龟婿，我都不一定，我丈母娘我不一定看得上你了，我女儿不一定嫁给你，你虽然有学问，你那个背景不门当户对，哎，你虽然有一些文化，可是你这个没房没车没户口，我女儿干嘛嫁给你，对不对啊？中国可能这些事比较多嘛啊。可是那个时候的女孩子，她们自己就是说，我们社会风气开始崇尚教育，崇尚文化，崇尚知识啊。有了信仰，有了文化，人就怎么样，会开始会变化的啊。光有文化不行的，不够的；光有物质有钱也不够的。有了基督教的信仰，人就开始变化了啊。所以当时那个时候，苗族人的性关系是很混乱的啊。那个地方有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公共场所。啊，叫花疗房啊，女孩子13、14岁就进入这个房间了，啊，就和其他男人发生关系了啊，这种早婚早育性关系的混乱，你觉得怎么样？我们现在都摇头嘛，对不对？那都是导致疾病贫穷的重要原因啊。我们家穷，我跟你讲，一辈子就世世代代就是不能翻身啊。就像今天中国，而且今天在美国的那些黑人，对不对？早婚早育，然后性关系的混乱，然后呢？没多久男人就走掉，离家出走，女人就是背负着这个单亲家庭，带着孩子，从小没有父爱，从小没有完整的这个婚姻和教育，世代就是没有教育，没有文化，没有信仰，就是世代穷啊！你光给他说加 help 没有用的，光给他一些社会补助不能改变他的命运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伯格里他就规定了，那时候他是有他的婚姻法啊，不成不是法律的婚姻法，是他说男人要22岁结婚，女人要20岁结婚。你看他很超前的，对吧？啊，所以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就说你们要把这个花疗房烧掉，讲文明，讲卫生，讲圣经的伦理道德，婚姻和婚姻原则啊。所以 就要脱离这个弯曲的社会。我们不能说社会就是这样呢，那个当时的什么国民政府也不管，我们何必管呢？他说不是的，我们耶稣基督叫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做光做盐，我们就是完全脱离这个弯曲的社会，就像彼得这个圣经里讲的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很不了很了不起的一个信仰带来这个文化社会的变更啊。那今天我们说，哎呀，我们也没有那个苗人这么混乱的关系。其实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周围，我们今天面对许多的未婚同居，对不对？包养小三、婚外情、同性恋啊。那从这个社会来讲，太多的贪污腐败的现象。我是讲啊，那个中国嘛，比较很严重，不是比较严重，在德国可能也有这些事情，比较隐性啊。那到处我们都是韭菜，说起来被人家割韭菜的，那个刀啊，在中国也有，在德国也有啊，只是比较隐性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视而不见的，麻木不仁的。也许我们会教我们的孩子说，从小就教他婚前不同居，啊，我们在婚姻里的这个性行为是上帝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最宝贵的礼物啊，我们是对方就是我的配偶是上帝给我最珍贵的礼物，那我们就会一生一世嘛，对不对？一夫一生，我们就这种遵守这个原则。可是我们现在对我们的孩子，哎呀，我这不讲什么，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的父母说，哎呀，那个我儿子的女朋友今天来了，哎呀，那好吧，我塞给他一样东西，今天晚上要过夜吧，我塞给他一个避孕套。我说这样的这个基督徒，你说你虽然跟我说好像是忏悔，好像是说以前做的不对，可是我说你这么糊涂，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呢？对不对？不可以这样的嘛。可是当时伯格里他就是制定这个规矩啊。我们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呢？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卑微，哪怕我们沉默或者我们要发声啊，我们即使要沉默，对于有些政治性很敏感的事情，我们可能就要只能沉默，对不对？我们可能很多人只能沉默，虽然有想法你不发声，但是你不可以助纣为虐，你不可以扭曲如蛆虫啊，至少是这样嘛，对不对？但是对于我们的在伦理教的个人私德的方面，我们是要大胆的发声，至少要这样，我们教会大胆发声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脱离弯曲世代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做法。所以彼得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你们要脱离弯曲的社会，你要做什么？我给你讲个大的原则，具体你可以去自己思考。我们不再像普通人那样过这样的一个堕落的生活，堕这个没有圣经原则的这样的生活，那个不光是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那这个是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样，我们自己怎么样啊？我们今天虽然40岁、50岁、60岁，有些问题可能已经过了那个危险期了，可是有些问题，新的问题会来的。我们一生只要活着，我们就有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靠主来更新和翻转。好，那我讲到第三个部分，就是那彼得就用上帝的话语呢来更新我们的生活的形态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看看，这就是一个在圣灵指引下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一个新的生活形态啊。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于是
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托饼，祈祷。
这句话你看很有意思，它这里有很多动词，对不对？受洗啊，一个是领受嘛，一个领受这个话语，一个是受洗，对不对？这是说明什么呢？上帝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思维思想，更新我们的灵命啊，或者说更新我们的原来的那个生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增添人数，增添人数什么呢？需要领受上帝的话，需要受洗啊，就是一个愿意悔改、愿意真正的做出回应的人啊，跟生命更新的翻转的人。好，那么这个结果就增添3000个人啊。然后呢，我记得很清楚嘛，2年以前我们海德堡教会也是有过一次啊比较大的，在一个餐馆里面，我们一个姐妹叫应该是建芬姐妹吧，是啊，在那里做了一个大的布道嘛，张路加牧师啊，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然后我们很快又有一个跟进的课程等等，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受洗啊，大概有5、6位吧啊，是吧？啊，就上帝做的工啊，那这些人受了洗以后呢，就遵守上帝给我们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啊，使徒教训就是像彼得啊什么，他们给他们传道，那是从上帝来的领受啊，然后呢彼此什么呢？交接，我们彼此关怀，彼此在一起啊。 那个祷告啊，我们彼此领受圣餐啊，这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生活状态。就像中国现在来说，很多基督徒他们受洗以后，他们就参加美食聚会啊，他们查经，然后呢，他们不再整天打麻将牌啊，不整天是在网上买买买，很多人就会生活状态是生命更新以后带来的一个改变。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讲到，因为耶路撒冷很多人信主以后呢，他们不信徒，他们不再回老家了，很多人才从外地来的嘛，从希腊，从这个外地来到耶路撒冷，就不回老家，那他们就把老家的田产啊家业卖掉了啊，就是在耶路撒冷和其他的信徒一起过新的生活了啊。当然这里面我们有些人会说啊，他们这个凡物公用啊，后面那个43、44节里有讲，凡物公用是不是就是共产主义？那个这个一个生活形态啊，马克思从这个圣经里面找到了这句话，那我们就公有制，我们废除私有制，凡物公用嘛，对不对？你买了5个房子，你高兴得很，结果5个房子就拿出来给其他的人弟兄姐妹住，你这觉得是圣经原则吗？啊，要特别警醒啊，不要被误用误导啊。这个是指在这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里面呢，他们甘心情愿的拿出来，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很多当时的信徒受洗了，一下子增加很多的人啊，他们生活有困难，我们就来支持他啊，我们来帮助他啊，并不是说到你一个产权的转移啊，他是说拿出来很多的东西让大家一起来使用，没有讲到产权的问题。而且呢，如果啊，我们讲说如果一个废除私有制的一个制度，看上去很 ideal 很理想化，但是它是一个乌托邦啊，它只会带来集权，它只会带来公有制的许许多多的弊病啊。所以人类其实原来想埋葬一个灾难，结果呢创造了另外一个灾难啊。那我这个话题我就不扯远了，我就是说呢，其实上帝给他们这样一个更新，这样一个生活形态呢，所以圣灵的能力就释放出来了啊，教会愿意经历这样的更新，许许多多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被兴起啊，教会也就得到复兴，复兴带来生命的改变，带来命运的翻转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们就在想说，我们教会会不会靠圣神的话语，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我们重新被这个啊唤醒，被更新啊，我们新的基督徒，我们会怎么样来继续来呢？这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伯格里自己呢啊，他不光是一个好的牧者，他本人呢，你知道我们德国人都。我们在这里德国生活久了，我们知道德国人兴趣比较广一些，比较喜欢踢足球，对不对啊？比较喜欢户外运动嘛啊，所以他喜欢游泳、踢足球。你说这关系这什么关系呢？你是不是玩物丧志，整天踢球，整天是游泳，不务正业了？你不好好讲道，搞这些东西干嘛呢？弟兄姐妹，我们特别要小心啊！这是我们中国人或者中国男生往往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整天读书，我们脑子。很发达，头很大啊！我们四肢很短小，我们走不动，跑不动。我们在书斋里面，尤其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是宅男啊，在家里打游戏很好，在家里做功课做得很好啊，那个参加奥数比赛很好。可是呢，伯格里他的思路是这样，他说我们基督徒除了读经祷告，我们更需要彼此更新的联系。我们要开始过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生命要连接，我们生命要有互动，我们彼此关怀，彼此鼓励，对不对啊？弟兄姐妹，你们在这里，我真的是感受到啊，我们的教会啊一直是有啊，教就是这一年半里面有祷告会一直坚持啊，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有代祷啊，我记得有一位叫刘玲姐妹，我今天刚才也看到你可能也在里面啊，你应该在里面，我看到啊，那个生病的时候大家都为刘玲姐妹祷告啊，那还有教会有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那我们很多彼此都有一些帮助啊，彼此代祷，而且呢彼此有些关心啊，当然我们还有更提高的空间，对吧？那当时呢就说他建立这个足球队，伯格里，我想我们海德堡教会要不要建立一个篮球队，一个足球队啊，不一定要照搬嘛啊，对不对？我们建立一个乒乓球队，羽毛球队，比如说那有些兴趣的人就可以在一起啊。啊，一起可以，大家有一个互动，而且关系跟你更紧密嘛啊。他这个建立一个足球队呢，就球打得好，并且真的是有一定的竞技水平了啊。举个例子啊，当时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四川当地的军阀呢叫杨森啊，森林的森啊，他呢听大这个慕名而来嘛，他就走，他到这个石门坎来参观看看，他一看说啊，你看我这个我打的这个 PPT 第一页 啊，那个或者现在也有啊，就是这个 PPT 上就有这个足球场啊，很简陋啊，就有当地那个足球场，那个足球场呢可以比赛。哇，那个杨生说你们这个地方很多地方都吃不饱，怎么有足球赛？好，他说我也有一个足球队，他也喜欢。好吧，我的这个足球队啊是正规的啊，和你们当地的苗人的足球队打打看啊，拼拼看。联赛三天，每天一场，你知道谁赢了啊？石门坎足球队赢两场啊。那个杨森的那个部队呀、啊、他下面的那个足球场足球队呀、啊、才赢了一场。那么比分是多少啊？2-1嘛，对不对？那谁是二啊？苗人足球队是二，杨森的部队是一，2-1。哎呦我天，那你说这个时候那个杨森应该怎么反应啊？杨森说把那些苗族的人通通毙了。他们怎么敢？我们不是要踢黑球吗？你不给我点面子，把我的球队赢了啊！他没有说把他们毙了，啊，那个时候他说，我的足球队的每个足球队员，你们把鞋都给我脱了，把什么意思啊？他说，你看看苗人踢足球，鞋都没有光脚跟你们踢啊！你们穿鞋的人踢不过没有不穿鞋的人呐、啊，对不对？脱下来送给他们，你们还有脸穿鞋吗？就是这样啊，所以这是一个传闻嘛。不过这件事情是真的啊。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啊，那个中国的第一支国家足球队里面就有两个队员是来自石门坎的啊。所以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他这个生命的改变，有了耶稣基督的信仰，他其他方面那个文化、体育各方面就带起来了啊。婚姻各方面都带起来，然后他建立了一个室外游泳池。你说这奇不奇怪？苗人还游什么泳啊？苗人一般就是一辈子游洗三次澡嘛，出生的、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三次啊。啊，他就分男池、女池、浅池、深池啊。所以他们给他们游泳，然后呢还举办运动会。我们海德华教会大概没有组织过运动会，对不对啊？这个举办运动会，你想想看啊，运动会呢？你知道吗？他不是说有什么铁饼啊、标签啊，不是，比赛啥？女人穿针缝鞋底，呵呵，对不对？他是因地制宜的啊。我们一个小时里面你缝几双鞋底啊？男人的搬玉米、捡土豆啊，就跟当时的生活密切相关、衔接起来的那种竞争的文明，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是很了不起。我像我们。哎呀，我们真是，我也很惭愧了。同样做牧者的，像他这个牧师，这个、我们这些人差，真的是很差的很远。不过当然我们也不要泄气啊，就是说你该做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啊。所以那个时候教育文化水平啊普遍的提高。你知道1946年啊，这个当时伯格已经去世了。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人口普查呢，我们当时中国的10万个人当中只有2.19个大学生，可是石门坎。他们的苗人10万个人当中有10个大学生啊，你不敢相信，是不是伪造数据啊？就像我们现在说，那个人口普查现在说了，中国现在有14亿人，大家人都摇头，哪里还有这么多人呢？对吧？有的人说12.8亿，那苏联人讲的更可怕，说中国人现在才8亿，那我觉得是不相信。那12.8亿那个数字，我比较觉得接近啊。不，这个不要紧，这个我们大家都根据自己的脑子判断就好。但这里的数据是说。苗人的这个数据是大大超过当时中国的平均数的啊！这个真是，这我只想怎么那个时候条件这么差啊？好 ，OK， 那里还培养出来了第一个博士啊，1928年就培养了一个博士啊。所以，但是呢，伯格利他就是对这些送出去念书的人一个条件，念完书全部回石门坎，全部回到苗族啊，这个一点又做得很不容易了。人就是这样的，就好我们在中国念书了，后来到德国念书，说好我自己也是说好在这里念完书我就回中国了，可是我后来就没回去啊。那你这个东西当然回去的，以前是说回国的就是爱国，不回国的就不爱国，现在这个理念也破掉了啊。我在国外也可以爱国，在国内也可以不爱国，这个不是一个定规，但至少就是说苗族人是需要你回去的，那个地方太落后，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要求你们都回去。我那时候念大学的时候也是社来社去，公社，我是农村那个在黑龙江农村嘛，你去念书，说好念完书回农村，结果我后来也没回去，为什么呢？我考上研究生了，我就不回去了啊。那个，所以哎，有时候想想也惭愧了。我们这很多地方，但那些人没有一个人恋眷外面的世界，不回来建设苗族啊。这个真是 哎呀，我这个信仰的力量其实是真的是很了不起啊。所以有一个弟兄啊，有一个弟兄，他在华西大学成都念书啊，毕业典礼的时候，他才华横溢，他演讲啊，结果下面有一个听的人呢、啊，引起极大的注意啊，这个人就单独召见他，说你到总统府来工作，他说我不去，我的老师伯格里牧师告诉我，我们要回去为石门坎服务，为苗族人服务。结果他不顾权贵呀、啊，他不要当官，也不要什么好的好处，我就要回到穷山僻壤去啊！他得到了这个人的器重啊，后来送给他很多的牲畜啊、农作物的这个粮种啊。这个人就是蒋介石啊，这个讲当时的那个总统啊，就很器重他，他不要，我不去那里啊。然后后来1946年又让他当国大代表，让他出任教育部的这个民族教育司司长，他也不去，他回到石门坎办中学。自己担任校长啊，就是这些事情，就说明就是信仰的力量，是让人不畏惧权贵，但是他也不攀附权贵。我就是要改变苗族人的命运，我就是要传扬福音。那这些基督徒真是，我就觉得说，这个教会能够培养出这些人来啊。那1915年的时候，7月份，1915年的时候，我这里没有太确定啊，就是当时是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啊，是1918年，对不对？是1918年到1920年吗？还是1916年到1918年？我不记得是哪三年啊。那三年一波接一波，越来越厉害，最后突一下子就结束了啊。那个瘟疫的三年里面呢，在这个石门坎这里，1915年7月份也有一场致命的传染病啊。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西班牙流感，这我没考证，我不敢乱说啊。但是很多苗族人学生都病倒了，伯格里一直是守护病人呢、啊，他没有说找个理由，哎呀，那好了好了，我回英国去了啊。我去述职去啊，没有没有，他一直坚持留守照顾病人啊，因为你在人太累了以后怎么样，免疫力会怎么样提高吗？不是嘛啊，免疫力下降了，所以他自己呢也得病也感染了啊，就是确诊了，被传染了，药物很有限，他把这个药物都献给孩子们，他自己就去世了。我现在想到这个，我心里面是很难过，上帝把这样一个忠心的仆人放在那里，这么有果效的去世了，那我能不能我为他死啊？他让他多活几年啊，对不对？让他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去世都才51岁呀、啊，对吧？他在那个地方才服侍了11年，这么有果效，这么受人崇敬的一个，所以他去世那天呢、啊，上千名苗民为他送行啊。你看，在他的墓碑上，你看这个照片是真实的，对不对？这个墓碑上的碑文，你看他这样写的啊。牧师真是中邦良友，博士成为上帝忠诚。这个你知道写的这个一个评价这么高，你知道吗？他的墓旁边啊、哦，有几百个苗人的墓地呀、啊。很多苗人说，我们生不能和伯牧师在一起，我们死后永远伴陪他，啊、哦。这些苗人对伯格里的感情这么深厚，对这个上帝仆人这么热爱，对基督的信仰，对他们的教会这么坚定，这么委身啊！所以伯格里起点啊，那个石门坎起点就1904年啊，伯格里去了，到到这个11年以后，也就是1915年啊，他就去世了啊。那从1904年到加45年。啊、那是哪一年呢？1904年加45年，就到1949年的时候，这条线呢、啊，我这里没有画出来，抛物线是一直向上走，向上走。什么向上走呢？就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啊，文明程度、教育程度、生活水平都有提高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曲线啊。然后呢，1949年以后呢，这个曲线呢开始往下走啊，开始往下、往下、往下，一直往下、往下、往下，1949年往下啊。到了1980年啊，1989年啊，就是改革开放的那个刚开始不久吧，那个地方呢，10个人一床棉被，儿童失学率88%，啊，文盲达到80%，然后呢，贫困受救济的家庭98%，我跟你讲，真是悲哀呀啊！就是随着改革开放，后来现在已经石门坎已经脱贫了啊，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啊，我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句啊，我提到一句是我好好的，我们要祷告为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当时就是说呢，就是说石门坎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基地 啊，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信耶稣基督的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第二个就是西方间谍的活动中心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1950年开始，就外国传教士就是伯格里的后任全部赶走啊，当地的传道人不是杀就是关，就是管制，整个信仰体系都崩溃了，所有基督徒都勒令解散教会，退出教会啊，所以。非常遗憾的这件事情啊，我说遗憾啊，就是说清除基督教的信仰直接导致文化的退化，导致这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啊，背弃上帝，灵魂失丧，再次回到愚昧，回到贫穷。主，我在这里说，我想说的这件事，求你怜悯石门坎，怜悯13亿中华国同胞啊。今天我们在德国，我们有机会，我们来听传讲福音，我们一起来聚会，实在是莫大的福分。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是讲到这里，那我就是说，今天我们不在，我们其实这个海德堡教会，我们不再拘泥于说我们现在线上加聚会，线下加聚会，对不对？我们是要思考疫情要很快要，或者说疫情会长期跟我们共存，但是疫情会有一个转折点，就基本上就是缓和下来，我们开放了，我们也可以有线下聚会，我们也可以有比较正常的生活，完全回到以前的模式不一定。不一定行，但是我们是应该要想到教会的更新，教会的翻转，包括我们自己的更新啊。那虽然有很多人是会拒绝信仰，但是我们在伯格里和他的信徒上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光辉啊，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愿意更新和翻转啊。那个，所以见证信仰的最有力的力量，当然是我们的传讲福音嘛，但更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伯格里他让当地的苗人，千千万万的苗人啊，因着信仰啊，改变他们的生活啊，这个整个的生命啊，整个的环境，千千万万的人信耶稣基督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是我们中国教会要需要学习的地方，也是我们啊，我们在德国的华人教会需要更新翻转的一个思考啊，一个地方。那这里讲到面对疫情的时候呢，伯格里牧师他是跟当地的人同生共死啊。那今天我想到说啊，我们今天面对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啊，我们拼的不是智力实力，我们不是拼的学历财力，我们拼的是什么呢？就是靠耶稣基督，我们要有生命更新啊。因为我也刚打了疫苗，5天以前啊，那也因为我也69周岁了嘛，我也老了，所以刚刚算第三波啊，也这个就是被打疫苗了啊。那我是想说，我们今天不管是第三波第四波这个疫情，可能我们要长期共存，但是我们非常要像伯格里那样明白，我们生命更新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保持我们身心灵健康的重要性，是持守我们的信仰啊。我们最终的归宿是在天上，是耶稣基督来的平安，所以他保守我，我没有畏惧啊。我要打疫苗，但是我不怕病毒的侵袭，就是他来到了，我们要平心静气来面对的啊。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要学习的。我们不要谈疫苗啊，谈这个疫情就色变，但是我们也要遵守这个政府的防疫规定。另外我们要打疫苗，打疫苗我到底要不要打呢？很多人也会问嘛。那我是觉得，我也是从属灵前辈这里听到嘛啊，我就说我打疫苗的根本原因是一个爱灵舍的决定啊。我也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说实在的啊，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但是呢，我打了疫苗以后，我希望我不成为一个病毒传播的人啊。我有了这种抗体，我可以避免传给别人。而且如果有线下聚会的话，我也预备去参加线下聚会，我也预备去关怀别人。如果别人不拒绝的话，我也去探访别人，都可以做这些事情啊。那这是一个，所以啊，我想不管疫情如何，当初伯格里他生命更新以后带来生命更新的话呢，是让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喜乐。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坚持聚会，我们的阿中主日学如果有可能我们也可以继续开办啊。我们纽伦堡教会大概就去年有3个月的时间是没有线下聚会的，后来我们一直有线下聚会。我们不鼓励大家去线下聚会，但是呢，有人一定要去线下聚会，我们也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去啊。所以我们是线上线下同时就是进行的。那我们 线上呢，我们也有阿中主日学等等等等，我们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说不管疫情如何呢，我们一定要喜乐啊，因为我们这一群人生命更新的人，属于上帝的人啊，我们是活在啊这个属于就是上帝的永恒的福乐里面的啊。 我们不在乎眼前的，今天下礼拜说我们可能就要参观，有一些开放了啊，有些地方就放松了，很好，我也很高兴啊，因为我们活在上帝的喜乐中，他的福杯满溢，我们就尽任尽应任在他的大爱之中。那如果疫情下将来又有点上去了，那我们也还是喜乐，对不对？因为我们不要在这个害怕死亡的恐惧中度日。那伯克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我是觉得生命更新很大一个部分就是我也不怕死，我活在这个平安喜乐当中，对不对？那我们属于耶稣基督，那我们的身体，我们大家都知道有物理防线，对不对？物理防线就是皮肤啊这个外面的什么这个那个鼻子啊那个物理防线，我们有上皮防线，比如里面的这个一些精那个鼻子里面的有一些那个液体啊，或者说喉咙里面有一些防线，我们有自然免疫力。那我们打了疫苗呢，我们又有一个外在的免疫力。可是这些东西都很有效的，包括打了辉瑞的疫苗的话，有95%的这个有效性。那你还有5%呢，也有可能还被感染，对吧？是不是那可是这个时候就想到说，我们更新了、翻转了的生命呢，我们靠耶稣基督，我们活在喜乐当中。是因为冠状病毒虽然对我们有威胁，甚至于它可能杀我的身体，但它不能伤我的灵魂啊！我们有大家都会背这句话嘛？喜乐的心是什么？良药，对不对？忧伤的灵是枯骨。我们如果活在上帝的喜乐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的免疫力会增强，对吧？我们不然自然免疫力，我们有这个外在的这个疫苗的这个抗体，所以我想说。病毒带来死亡，耶稣带来永生那病毒带来的是畏惧恐惧，耶稣带来给我们的勇气。病毒给我们恐慌，耶稣带来的是平安病毒给我们脆弱，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是刚强。病毒会分化拆散我们，耶稣会紧紧的连接更新和翻转我们。病毒要流传害人，耶稣要广泛的传播救人。病毒是暂时的，耶稣他却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我就想到说，因为我们的生命更新翻转以后，我们的很多的观念，我们的生活形态都是大大的改变这场疫情不要让我们白白受苦，不要让我们变成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我们一个满怀忧忧愁愁的人，不要因为我们不要白白受苦，而是我们要学到功课，学到与主同在，靠主得胜，靠主刚强，靠主更新翻转所以让我们的教会也有一个复兴的一个契机，我们每个人生命有一个超越和这个复兴，好不好？我想大概跟大家就是来分享这段经文，希望上帝来继续的鼓励我们，我们彼此也劝勉，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最美好的见证。好，我们现在来做个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圣灵降临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我们回顾彼得，回顾耶稣基督你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你对我们美好的旨意，你让我们生命更新和翻转，不仅仅是属灵前辈伯格里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事迹对我们的激励，更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能够活出你的馨香之气，能够活出你的托付。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堡教会也成为一个复兴的教会，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为你更新翻转。谢谢你对我们的保守，让我们挪去恐惧，让我们更仰望你，让我们彼此相爱。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把时间还给